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大家就预备心来领受神的道。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样事的人必得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读经到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他今天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福音的动力，圣灵的引导。我们请伟华牧师。
大家如果要参考这个大纲的话，可以看周刊的这个第七页。我们在加拉太书的信息几个信息当中，过去我们认识一些基要的真理，一些重要的真理，这就是我们今年的那个教会的主题，特别是福音。围绕着这个解释这个福音啊，神拯救我们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怎样的一个计划呢？它像一个蓝图一样，我们可以看第二个 slide， 你看像一个蓝图，它的起点是一位不变的神，他来找我们，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说这个启示使到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想象来敬拜一个自己想象的神，我们有神告诉我们他是这样的一个神，他要怎么救我们。不过这个真理呢，有一个效应 effect， 那个效应就是人的生命整个目标思想跟人的关系呢会被改变过来，证明这真的是有能力真理来的。当然这个真理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上次我们来到这个第二第三章的时候提到，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这个行为啊来面对将来神的审判，唯有耶稣他来了，他满足了神所有的这个要求，我们现在只是相信他就可以面对审判啊，这就是那个称义的观念。不只是可以面对审判啊，保罗还说我们可以与靠着他基督啊，跟基督联合起来得到他的一切的好处，他的一切的好处怎么得到呢？这个相信的观念，在第三章我们说相信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 接受了，然后我们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主，相信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只是得救，不只能够面对神将来的审判，而且接下来圣经会说他会得到通过耶稣神要给我们一切的好处，这个福气啊，比如我们会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后嗣 S， 而且呢我们靠着圣灵可以向神祷告，而且呢我们借着洗礼成为神家的一份子，并且我们靠着耶稣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从罪里面得到释放。那这是过去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个真理。不过从上一次第五章开始，我们看到保罗不只是要告诉你一套的这个观念这个真理，不是一套的信息而已。当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这个真理从第五章开始，保罗要说对加拉太的信徒跟对我们讲，这个真理要改变你的生活的，它必须改变你的生活，它改变你的生活的心态。上次我们说当基督在你心里面成型啊 take shape 变成慢慢成长的时候呢，我们会时常跟人相处的时候回到恩典的那个根源里面。神既然接纳我，我可以甘心服侍我周围的人，而且因为我相信这位救我的主呢，他点燃我生命里面一些实际的爱心啊，我能够愿意付出来爱人，也愿意为真理付代价。那个是生活的心态。那今天我们就讲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生活的这个动力是怎么样的。那我前一阵子买这个新的电脑的时候呢，看那个电脑这个 keyboard 呢，这个电脑上面呢有那个讲是第十一代的那个处理器啊 ,11th generation processor 的，哇，十一代。按下去的时候，启动的时候跟第十代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里面的那个软件呢是不同的，所以你就感受到里面是怎么样呢？的确不只是在于一个外壳，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个外壳，信仰的关键是里面。当我们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它会推动我们的那个生命。那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或者生命，就是有圣灵在里面推动着。那这个推动着的这个生命呢，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个就是首先这个十三节那边我们看到什么呢？圣灵要赐下这个真正的自由。当我们脱离罪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这叫做自由啊，叫做自由。不过今天保罗就进一步的来跟我们讲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了。这个自由不是一个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现在我信了耶稣，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这个不是自由。因为这个是从自己的想法，从我的出发点来看，那我是那个神啊，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圣经十三节说这个不叫自由，这个叫做放纵私欲。放纵私欲，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这叫放纵私欲。那真正的自由，因为是被神所释放的啊，就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看。那真正的自由就像我们现在真的看清楚，怎么看清楚？我们戴上一副的眼镜，对吗？我们看得清楚。那这个自由的定义就像这个眼镜一样啊，有两个镜片。那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镜片呢是消极的，不过这两个镜片是互相的补充的。第一个镜片就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呢，神他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这个里面的圣灵，记得那个动力吗？靠着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因为保罗说这个情欲啊，在找机会。你信了耶稣，情欲还在的，还在你心里面，他在那边干扰你啊，他在那边找机会来干扰你，他要叫你违背神。而通常我们违背神的那个借口就是自由。我是自由的吗？我要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好像如果你回去圣经旧约的列王记，这个亚哈王那个很坏的以色列王，他要买这个拿伯的那个葡萄园，他要买那个拿伯的园子，拿伯就拒绝他，因为说是主业， 祖宗的地，我不可以卖的。他闷闷不乐。记得那个坏王后那个耶洗别怎么跟他讲吗？看到他的丈夫亚哈王闷闷不乐的时候，然后他对他的丈夫说，诶，你不是治理以色列的王吗？你不是国王，你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吗？为什么被人拒绝？当然我们知道过后就陷害这个拿伯，因为亚哈王他想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了，拿伯就死了。那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缩写啊，我们也像亚哈王，诶，我要怎么做，我是王嘛，我要怎么活就怎么活，也因为这样就犯罪了。保罗说自由不是这样的，自由是能够有圣灵来约束我们，使到我们可以不违背神，这个才是自由。那很多爱车的人呢，他们会留意，哇，这个车多快啊，这个跑车的那个提速啊 ，acceleration 能够多快，哪一个最快？几秒钟之内可以从零停止的状态到每小时100公里的那个速度 ，0 to 100 啊，是要多久多越短越快越好，对吗？问你懂吗？其实各类最快的跑车啊，无论你讲是这个 Porsche 911或者是Chevrolet C6 或者 Ferrari F12 哪一类都好，那他们的特点就是每一辆也同时安装了最好的刹车器。所以另外一个看这些跑车的性能，不只是从零到一百啊是多快，也是看从一百到零多远。那这些刚才讲的跑车呢，每一辆从每小时100公里都可以在30米之内变成零，就是你100公里的时候你按的时候呢，刹车30米之内你就能够停下来，所以是好的车，所以你可以很愉快安心的驾驶。有人讲我信耶稣，哎，你这个耶稣很好了，不过一般上我觉得信仰很约束人了，这个信仰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我不是很喜欢，我比较喜欢我认识这个耶稣就好，不过我不要这个耶稣来管我啊。你这样想的话呢，那我会为你担心了，因为这不是自由，这就像你开那个快车可是里面是没有刹车器的，你觉得这是很好的一辆车吗？是很危险的。我们信靠耶稣，却不要跟随耶稣，却不要耶稣来告诉你，不要圣经来告诉你怎么生活的话，很危险的。连耶稣自己，神的儿子，他也被神的话所管束的，你知道吗？从他怎么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记得吗？在他出来服侍的时候，撒旦试探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吗？他很饿，他被试探。你可以，若是神的儿子，你如果甚至是神的，你从这个圣殿的上面跳下去吗？神一定会保护你的。你看，你若是神的儿子，可是他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他却约束他自己，他用神的话照着神的心意来看待他的试探。所以同样的，这位耶稣他自己告诉你是怎样的靠着圣灵生活，是圣灵引导他，圣经讲的哦，圣灵引导他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圣灵也帮助他，也同样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祷告，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诶，神，我是软弱的，求你帮助我来胜过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面，胜过情欲各样的诱惑，直到我被你的圣灵约束，想起你的话，我活在你真正的自由里面，真正的自由。那这个是那个眼镜呢，真理圣灵带来的那个动力的第一个镜片，我可以选择不犯罪。第二个镜片呢是积极的，刚才是消极的，第二个镜片呢是积极，我可以选择服侍人。刚才我说主耶稣自己 他也是这样子甘心的放下自己。十三节，加拉太书六章五章十三节，我们要用爱心来互相的服侍，用爱心互相的服侍。同样的一个观念，记得吗？刚才我说很多人的自由的观念是从自己出发，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这个服侍人也不是我们的本能，服侍人不是我们的本能是服侍我们自己。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自己开心就好。那认识耶稣，我们却反过来说，现在我学习顾念别人的需要。那圣灵帮助你的时候，你求圣灵让你服侍别人的需要。那个人生活也就是这样，我自己放弃，为了别人的益处，我放弃自己所想要的。我在想耶稣问那个法利赛人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然后我也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也选择以爱心服侍我旁边的人，对吗？那个做孩子的，他就放下一个自私的心态，所以我来思想我怎么样体恤父母长辈的那个苦心。那个做长辈的呢也一样的，那个做长辈的他也是学习放下自己的主见，放下自己的主见，他注意不是说哎呀我要人家记得我，而是我成为别人，成为孩子孙子的鼓励和帮助。这个是一个改变自己本性，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来以爱心服侍周围的人。那这个就是这样，选择靠着圣灵约束自己的心，选择靠着圣灵以爱心来服侍周围人，我们去享受主给我们那真正的自由。那这个是自由的那个观念，13到15节告诉我们。然后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呢，第二个方面呢，保罗从这个16节开始说，这样的一个自由啊，会带来征战的，会带来征战的。那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是自由，不过是有挣扎的，因为圣灵会引发一个战争，圣灵会引发一个战争的。那这个内心的原住民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原本住这一群人呢，那这一群人叫做肉体或者情欲，那叫做肉体或者情欲。可是现在呢，来了一群外人，那这个外人叫做圣灵，圣灵进攻，圣灵进去要占据这个里面的那个国度的时候呢，啊，17节说就有相争，就是这个打仗的意思了，打仗的意思。那在这个打仗的过程当中呢，保罗说那个原住民呢，你一看就看得出了，他说是显而易见的，不用什么科学，不用什么去研究啊，你跟我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经常有那种表现，一眼就看得出来了。那这些情欲的事，保罗说占据你的心，然后破坏你的整个生命。这个清单呢，虽然很长，我们在读这种保罗的清单的时候呢，你知道哇，一个一个哇，很难读。那你就可以一个方式，就是你去思想，哎，这些的很多的情欲的表现，围绕着哪几个主题呢？哪几个主题呢？那比如第一个，奸淫、污秽、邪荡，那这些是围绕着色情，色情的观念，色情的表现，当然败坏我们里面神所赐给我们那个圣洁的形象。第二个方面呢，那信仰的生活也被败坏，所以你看拜偶像、行邪术啊，这些所有的肉体情欲的行为呢，让你离开神，偏离神。第三个方面呢，那这个仇恨啊、争竞啊、恼怒啊、纷争啊，这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当你以自我为情欲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破坏你个人的关系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别人亲你的嘛，看到吗？色情也好，跟神的关系也好，跟人的关系破坏也好。当然最后呢，第四个，比如醉酒荒宴呐，这些是放纵肉体享受，看重享受的时候，那我们也是 再偏离神了。所以这四个方面的这种情欲的这个表现呢，需要我们怎么去看待呢？那保罗在用无论是这里或者罗马书八章刚才的那个起因经文呢，在告诉你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你要简单的说，你要好像除草一样啊，你不断的去看到有杂草就要去割，就要去割下来，不要给它有机会生长，不要给它有机会生长。刚才我说，有些人的想法是我是自由的，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他还给自己一个辩护的，那他辩护的原因，所以别人也同样就是这么过的嘛。或者比如说那个恼怒纷争啊，争竞啊，你看到这个你就说，哎呀，我向来就是这样，我的家庭也是好好的，也没有支离破碎，也没有家破人亡我们有很多这种理由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你看，所以保罗就想象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有人看到这个清单，听到这个清单，他们说，我有这些问题，不过我也好好的嘛，没有什么大问题。21节保罗说，不是的，行这样的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可能觉得自己好好的，可是你如果一直都是这样，你如果一直不要改变，你如果一直活在这个生活里面却觉得是很正常，那你不能承受神的国，你跟神没有关系啊。这个是保罗很严重的一个警告，不是属于神的。所以那个策略是什么？同样好像戴眼镜一样两个方面。那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战争的策略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说的除草，致死那个情欲。那致死这个情欲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胜过，把所有的情欲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在24节，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 mortification 这个致死的观念一直的除掉它，求神查看我们的心。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你力量的，能够放下你自己，能够以爱心服侍人，也同时检讨说，我的这个心田里面呢，有哪一些的杂草出现。那不过就像在这个清教徒他们过去的那个教导也是跟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就是你与其一直在想这些的私欲我要怎么去除掉它，其实反过来我们可以一直想，在哥罗西书说我们要多思念天上的事，多思念天上的事。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警觉，不知道我们有这些肉体的行为，我们有自私，我们有仇恨，我们有争竞，这些我们显而易见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多思想神的事。你自己想想看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子离开了这个教会，回到了我们的家，回到了我们的工作，回到了我们的学校，这个神好像把它放在教会里面忘了带走。所以保罗说，不是，我们怎么样的来致死这个情欲，多思想天上的事。所以真的要争取争取时间，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个读圣经祷告，不是一个差事来的，是帮助你把这些肉体的情欲呢致死，因为你需要神的话来充满，来遮盖，来除掉这些心里面一直会长出来的。这个杂草长出来的时候呢，它会那些农业的人讲它的坏处就是它比谷类，你要长的大麦小麦呢，这个杂草比这些大麦小麦更会吸收土里面的营养，明白吗？所以就变成你没有办法有好的收成，所以就是你看到杂草就是要除掉，那个原因就是这样。那第二个策略，除了致死情欲之外，圣经说要逃避逃避，就因为这里提到的东西，无论是拜偶像，无论是淫乱，各类的这些原住民的这些坏东西呢，圣经在很多的地方也提到你要逃避它，致死它，也同时逃避它，不是远离而已 逃避的那个观念是像那个创世纪当约瑟看到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他立刻跑出来，连衣服都不要了啊，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了。那这两个策略呢，致死跟逃避啊，弟兄姐妹，是不是一个观念呢？是很实用的，你要去经常的去用它。比如你听到同事这个吃午餐呢、啊，经常他们谈的是什么呢？啊，现在哈、我们不是比较少 work from home 了、我们回到办公室比较多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在谈很多物质的东西。那当然，人与人，人比人呢是气死人的啦。你会看到，哎，他的情况比你好，他有这个你没有，哇，你就嫉妒啦，你就觉得自己可怜了啊，那你要除草，你要除草。你不要想自己多么可怜，哎呀，信耶稣信到这么惨啊！你不要这样想，你要想的是什么？就是应用刚才的圣经的教导，我们来约束我们的心。我们想的是从神的观点来看待，真的，其实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神真的供应你是足够的，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啊！你也从神的观点来看待，哎，神的观点，神的话早已经告诉你。进天国的路是窄的，那神给你供应的恩典，不过进天国的路本来就是窄的，十字架的路不是容易走的，那所以你不要感到很惊奇。那同时你也想，那同时你也可以想，这个物质的生活这些东西那么的容易吸引我诱惑我，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去逃避这个贪爱世俗的心呢？那有几个青年人呢、他们到这个不是我们教会了哈，他们到这个金沙那边啊，那个 MBS 那些看，哇，一进去他们就说闻到这个财富的味道 ，smell the wealth 啊，看到那些买不起的衣服，吃不起的食物的时候呢，你去那边逛了一天，你想如果我们的青年人去逛了一天。得到什么益处呢？那或者我们说，哎，我们就不如一起出去的时候去做一些让我们能够彼此鼓励、更多思想神的事情。好，让我们哎呀，可能不要去 MBS 啊，去旁边的那个水坝啊，去看一下神大海，看一下神的创造了、更好，对吗？啊，多思想神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念上的这个约束，我们自己。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走上胜利的道路了。这个征战很难，保罗不是说你一定会赢，甚至他说相反，十七节有时候你会做你自己所不愿意，你不能行所愿意行的事情啊。他已经预先跟你讲，这个成圣，这个属灵的征战，有时候你会输的啊，不要觉得很奇怪。不过呢，那个圣灵16到18节失败的时候，圣灵是有能力帮助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好，所以就来到最后一点，那我们怎么培育这个圣灵结出的果子呢？那除草只是一个过程，农夫的整个目的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除草，农夫存在的目的是要结果子，对不对啊？这个是一定的。怎么结果子呢？除草就是为了帮他结果子。那我们靠着圣灵已经得了生命了，所以一个观念是致死，把旧的生命致死他 ，mortification。那另外一个平行的观念呢？得生命 ，vivification。那 vivification 呢，就是得到生命的意思。那不只是这逃离情欲的事啊，而且结果子怎么结呢？25节那边说到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翻译的更加的字义一点呢，就是。跟着圣灵的步伐走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跟着圣灵的步伐走。那所以那些当兵的就明白了你在做这个步操的 marching 的时候呢，对吗？一大群的人你就一定印象里面呢，你无论你想到哪一个图画，一定有那个教官那个 RSM 对吗？拿着那个很大字的杖在那边喊他的声音呢就是一定是很大声的，Death fight, 对吗？就是左右，这样呢，大家就跟着这个口号走，不然就乱了。跟着这个口号走， 随着圣灵的口号走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会结果子，就会结果子。那这个结果子，当然圣灵的果子啊，哎呀，有人是九堂信息讲这一节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去试验。不过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是顺序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一个做法就是刚才我们显而易见的情欲除草，怎么样被这圣灵的果子所取代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对比的观念了。那比如说啊，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提到仁爱吧，这个果子，那仁爱它能够取代什么呢？二十节它能够取代仇恨，对吗？因为当我们爱神，照着神的心意来爱人的时候呢，那个自然那个果子仁爱呢，就会取代过去的那个杂草，就是一个仇恨记恨的观念。接下来喜乐，那这个喜乐的人，他知道神给他很多，他就会取代嫉妒。刚才提到那个嫉妒，嫉妒就是看到别人有我没有，所以生别人的气。喜乐的人呢，他活在一个以神为乐的世界里面，然后知道神赐给他其实是够的，他不再羡慕别人所有的。那就又再多一个，最后时间的关系啊，那就讲最后的一个圣灵的果子节制。那节制它能够取代什么？记得刚才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些情欲的原住民啊，包括这个醉酒荒宴，醉酒荒宴那就是一个放纵的一个生活情况，节制就可以取代。你说我们没有什么喝醉酒吃到进医院的情况是吗？没有。不过我们还是同样需要节制，因为今天的人你跟我相对的来说是很富裕的。富裕的时候不只是所谓物质的享受啊，富裕的时候也是包括这个电子的世界、数据的世界里面呢，我们越来越富裕。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数据 data 呢是越来越便宜，对吗？越来越便宜，所以相对的来说你越来越富裕。现在你要买100个 GB 10块钱都可能不需要了啊。所以这就是那个问题。那当你十块钱都不需要，你就能够一整个月有看不完的电影了。现实生活是这样子，100 GB 用不完的，你看不完的电影，玩不完的游戏，在线上的时候什么都有，不受限制啊，这个就是放纵的开始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怎么办呢？我们就会把时间投进去，因为这个东西便宜，因为这个东西不用付代价了，对吗？跟以前就很不一样了。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节制啊就变成更重要了。我们不要思念地上放纵这个事，我们要思想，诶，我怎么样结出这个节制的果子来。那怎么样去思想节制的事情？不是硬性的说，哎呀，我明天只能一个小时啊半个小时，不是这样子看待，而是要思想说，诶，我在这个神给我的生活里面呢，我有其他的角色吗？那你可以画出来的，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是父亲、丈夫、职员、主日学的老师、儿子，你可以一个一个去写下来，然后你说，诶，我在我的这个星期的生活里面，我有尽上这几个方面的责任吗？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儿女最基本的身份。那我就想，我在分配时间的时候，我有尽上这几个方面的责任吗？我有为了我的这个娱乐嗜好忽略了在这几个方面的责任角色，没有忠心吗？做丈夫、做父亲、做儿子、做职员、做主日学的老师，那这几个方面我有忽略他吗？那如果没有，那你安排时间你就能够对神说，那我是忠心，我是有纪律的人。不然你要操练这个节制的观念，你要致死他那个嗜好，你要逃避他。那所以靠圣灵的生活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三个具体的圣灵作为动力带来三个具体的观念。第一个就是他给的自由啊，圣灵给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 而是靠着圣灵选择不犯罪，约束自己，靠着圣灵选择以爱心服侍人。第二个，圣灵引发的战争，因为原住民都是抵挡神的，在里面的那些私欲情欲呢抵挡神，所以要有两个策略，致死他以及逃避他。还有最后，圣灵结出的果子，我们要跟着那个圣灵的口号啊，他在心里面时常帮助着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呢，那怎么样呢？我们就靠着他来结出这个果子，取代过去的那些杂草，那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达到神的目标。记得这个农夫的目的不是除草，是结果子。那我们在想的是这个生命里面怎么样结出一个神喜悦的生活呢？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也让神的话来不断提醒我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这时候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只是了解了许多宝贵的真理，我们也实在看见这圣灵把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在心里面来成为我们新的生活的动力。主啊，使到我们的生命讨主的喜悦。主，但愿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也求你自己恩待，让我们在寻求认识你的朋友，主啊，让他们也看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看到，主，我们这些心里的这些原住民，他们是抵挡神的，他们是抬举人的，他们是走向死亡的，主啊，不过当我们有圣灵来进攻，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可以有转机，得到主你所应许的这个丰盛的生命。主啊，你就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